天我们到这里快乐不快乐，其实就是说明我们爱神有多少，对不对？所以我是看到很多笑容开始出现了。我想当我们与人相约的时候，我们不敢随便毁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与神相约，与神有约。我七月中在巴西教神学，听到你们的短宣队刚刚离开巴西，你们在那边有传福音培训的一些的服事。我在巴西大概十七天左右，最后一天很不幸，可能是太累了，滑倒滑了一跤，整个坐骨都觉得哇，被震荡了一下。这个我们常常说老人家不能跌倒，我才知道说啊，我已经老了，不能跌倒了。起来以后呢，第二天就上飞机了，所以上飞机的时候就是真是坐立不安了哈，因为整个装在下面，在斜坡，在水，还有一片泥巴，这样一撞下去，我两手一撑，然后一坐下来，整个坐骨都觉得哇，很受震荡。回到8月12号回到 LA 之后呢，我就好想跟加拿大的 Calgary 的那个教会跟他说，我不来你们教会领退休会好不好？因为跟着那个下礼拜呢，就是上个 weekend 我就要在 Calgary 那边领一个夏令会，我说我不能来，不来好不好？不来好不好？心里好想跟他们说不来好不好，因为我受不了了，走路都觉得要慢，动作全部慢下来，穿了平底鞋，我常常穿高跟鞋，穿了平底鞋，然后坐立不安。我说我不来领夏令会好不好？他说不行。我说好，那你为我祷告，让我在这个好像不能够推却的这么一个责任，这个约里面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去讲。所以我还是坐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到了 Calgary， 讲了4堂到5堂道，然后礼拜一飞回来，今天到各位当中。神的恩典够用。我们与人有约的时候，我们都不随便毁约，一个诚信的人不随便毁约。当我们与神有约的时候，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靠他的恩典，让神在等待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跟神相约的时候，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我们也能够靠神的恩典有另外一个经历。所以为着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去Calgary 加拿大，然后讲完道平平安安的回来，也到各位当中一同带来服事，感谢主。今天我跟各位思想的一段经文在马拉基书第二章，与神有约。各位除了每个礼拜天与神相约之外，还有什么时候与神相约呢？就是如果你爱你的爱人，你就希望每一秒钟都看到他。所以除了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好像与神相约之外，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与神相约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神怎么样期待我们，我们怎么样来期待神。第二章10到16节，第二章10到16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好不好，看看黑板上的字能不能够亮，或者是我们读圣经的。第二章10节， 我来读10节，请各位读11节。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 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想大家会觉得很稀奇，怎么会用第二章这个经文来思想与神有约呢？我觉得马拉基是非常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恩高的一位先知。我跟各位分享过第一章第二章前面那一段的信息，就是他先讲神跟人的关系。第一章第二章若是各位忘记了可以回去看一下，讲完神跟人的关系之后呢，他这里讲人跟人的关系。所以第二章十到十六节讲婚姻，基本上应该是讲婚姻夫妻的关系的，可是怎么可能从婚姻夫妻关系转向变成一个与神有约的这么一个教导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来思考这么一个信息哈。当我们看到这段提到婚姻的时候，当然我们基督徒可以有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学习。我们发觉不单只是这个是这个社会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两对结婚一对离婚，不单只是这个社会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很遗憾的说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婚姻上面的一些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想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困难有问题不是太严肃不是太严重，主要是当这些问题跟困难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去面对它，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巴伯的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视这个婚姻跟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好叫呢我们有一个最健康的，或者是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单元家庭，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教会，也会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它从婚姻这个观念，人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切入的时候，它怎么样讲，哎，其实这里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大家有没有 想到夫妻婚姻家庭的关系其实是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也不要觉得我们年纪很长了，现在已经相敬如宾了，或者是呢淡如水了，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跟这个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去看到原来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先从婚姻着手，再从看人跟神的关系着手。第一段我们要看了，请翻到第十节跟十五节。这段圣经讲到创造人的神，所以当他谈到婚姻的时候，他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所以还没有讲婚姻，他先设立一个观念说，哎，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然后请你看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呢？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还没有讲婚姻，可是当他讲婚姻的时候，他说整个婚姻的基础在于一个观念，就是神是创造人的神，神是创造人的神。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思想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之前，我们要想到哇，神立下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前提，说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是神所创造的。今天不晓得各位怎么看这个事情，从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呢，就是说神是一位创造者，每一位 被造的，每一位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出于这个源头，神是创造者。所以在这里，当他谈到婚姻的时候，为什么他谈到创造呢？不单只是说人要敬畏这位创造他的神，还有呢，其实当他讲到神是创造者的时候，他要提出一个论点，就是我们要尊敬，我们要敬重这位不单创造人的神，还有呢，创造或者设立婚姻制度的神。所以当你看到第二章，他说我们不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呢？十五节，神虽然有灵的余力创造许多的人，他不是造一个人吗？所以一方面是说神是创造人的，人要敬畏这位创造者。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接下去要讲婚姻的时候，他说神是婚姻制度的创立者，神是婚姻制度的创立者。因此呢，其实如果我们接受这位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要接受这位创造制度、设立制度的这位神他的用心，他的用心。很遗憾的，我们最近也看到新闻的报告，加州的法官重新再把第八提案这个事情又提出来，结果呢他们就说宪法上面有没有这种执行第八提案的这种精神，我们可以推翻这个精神，意思说可以同性婚姻，所以最近又闹起来了。所以人从人的角度思想，就是宪法高于神法，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我们这个社会的宪法高过于这里所说的神所设定的那个婚姻的制度跟神所设立的定规跟法律。所以你就想想看，那个社会会怎么混乱，那个家庭会怎么样混乱，带来未来这种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混乱，那种血缘的混乱，各种的混乱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当人背弃了这位创造人跟创造法律或者设定婚姻法律的这么一位神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混乱的社会。所以当神在这里借着马拉基书提到说神岂不是创造一人吗？神岂不是设立这样一个婚姻制度吗？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常常忽略的，请你看一下哈。第十五节，十五节，虽然神有与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不愿意去遵守神所设定的法律跟制度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有什么分别。他说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为什么设定这个婚姻的制度呢？因为他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制度是一种定规，制度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开始，得虔诚的后裔是一个结果，是这个婚姻按照神的定规，按照神的法律，按照神设定的制度来结合的这么一个婚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我想呢，有时候我们没有想的那么远，人就想说我喜欢这样的一个婚姻制度，他没有想到神所设定的婚姻制度看得比人看得远。他说虔诚的后裔，所以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它是一个开始，虔诚的后裔是神期盼的，那是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么一个结构就可以思想到，在很多很多神的一个教导，一种的定规的里面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受这个约束，不愿意受这个捆绑，可是没有人能够看得比神远。神说我看到虔诚的后裔，人说我只看到我目前的喜欢做的，我快乐的，我愿意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神的一个智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发觉神设定婚姻的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人有一个快乐的蒙福的一个家庭，要这个社会得到一个敬虔的后裔。 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思考神给我们的除了婚姻的定规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都是这样一个意念。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家庭夫妇在社会上面，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正直的父母，我相信你看过也记得，他觉得他的儿子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他把这个儿子交给法律来处理。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家庭，基督徒家庭，这个家庭呢，因为父母忙于事业的缘故，所以呢他的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就进入吸毒的里面，甚至父母都不知道孩子吸毒，所以从他的初中一直到高中都在这么一个吸毒的这样一个习惯里面。当他父母一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太晚了，所以这个父母就拼命祷告，基督徒父母拼命祷告，拼命想应该怎么去帮助他，拼命去找许许多多的那一种的机构，帮助戒毒的机构，到后来呢还是狠下心叫警察来把这个儿子逮捕，送到这个戒毒所，送到这个戒毒所。我想一个家庭不是用不同的分子构成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乃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说，它是一个有神信仰，它是一个能够为这个社会栽培出一个敬虔的一个后代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神定的法规有时候人都不喜欢，可是呢其实神定这个婚姻的制度是为着一个更好的结果，同样用在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真理上面都是这样子。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可能你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样的一种的神的要求，可是当神要求的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呀，神有一个更美的结果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个婚姻神的定规。跟着我们来看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除了创造一人，除了创造一男一女，除了创造婚姻的这个制度之外，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给人另外一个责任。请你翻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是整个创造的开始。今天我不会从创世纪讲到马拉基，哇，这是太长了，我要看好时间才行。当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觉神创造到最后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在一章二十六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在整个创造的结束，二十八节，神赐福他们，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神创造的人以后，神给他说，你有一个管理的责任，你有一个责任，你不是享受神的形象而已，你不是享受神所创造的而已，你要有一个责任，你管理我手所造的。所以呢我们发觉神创造一个人，一男一女，神创造了婚姻的制度，可是呢在这里说，神其实给他所创造的人亚当一个管理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另外一个从这段经文所引申出来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一个管家，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管家。当你是管家的时候，就不要把自己当主人。当你是管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相信说，我所管理的东西有时候可以转移给别人管的，所以不要 dominate 我所管理的东西。我就发觉真是要神给我们智慧，特别是做服事的，做机构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做领袖的，当我在这边服事的时候，我管理神所托给我的，像彼得也说，管理神所托付的群羊乃是用爱心，不是用辖制。当我管理的时候，我要知道说，这个我应该放下的，什么时候我应该放下的。就明天我要去多伦多开会，所以求神怜悯，我晓得在跑来跑去做什么。 明天我们要去到林头开会，有一些事工的负责人就把这个事工当作是他的 dominate， 不是管理，管理。所以当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神说你管理我所做的。那我们发觉到现在呢，我们就感觉到人是一个不及格的管理者。你给他几分？你看这个土石流绝对不是大风大雪大雨而已，乃是人不会管理这个宇宙。你看这个墨西哥湾 Mexico Gulf 那个 oil spill， 最近我还看到 Michigan 也有 oil spill， 这些资源为什么在现今的时代变成这样的一个 现象？我们不是一个及格的管理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有时候我们说哇，这个世界的管理太大了，这个油啊，这个资源啊，这个土石流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现在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神让我们做一个管理者的时候，第一，我怎么管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一个管理者。我怎么管理自己的生命。第二，我怎么管理自己的家。第三，我怎么样成为神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是恩赐的管家，服事的管家，神委托的一个执事的管家，神委托所有资源的管家。我怎么样做一个管家。我记得有一个神学生这样分享，我觉得非常美。他说我现在60岁，他说呢，一岁我只是一年限一日，一年限一日，就是说60岁我要限60日出去什么短宣。这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所以我们这里会有很多短宣队哈。50岁的限5日，30岁的限3日，至少把我的生命其中一部分做一个有意义的管理。那有时候当我讲到有意义的管理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说，那我们在今生赚钱呢，营营役役了，谋生不是好的管理吗？是好的管理。在我们所有的谋生的这样一个忙碌的里面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思考把生命其中一部分做一个属灵的管理，属灵的投资，有效的投资。所以这个林牧师可以开始来 mobilize 了，一日限一年，十年限十日，一年限一日，这样就大家出去扫街也好，扫街也是一种管理啊，短宣也好，培训也好，整理教会也好，把生命做一种的管理啊。所以怎么样能够管理自己的生命，我们先不讲管理这个宇宙，管理自己的生命，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怎么样管理神所给我的恩赐。所以每一位开始思想一下，我的恩赐在哪里，我有多少时间可以给神用，这是一个管理。所以我们从马拉基书第二章10节跟15节这两个经文呢，就看到神是一个创造者，神设定创造的一个制度，就是婚姻的制度，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有所学习，也让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创造我们给我们的一个责任。第二，我们来看神是与人立约的神，请你翻到第二章。我们刚刚讲的是神是创造人的神，所以人要对这位创造者负责。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神是与人立约的神，所以我们要与神相会。第二章第10节，下半句，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我觉得这个思想呢非常特别哈。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列祖所立的约跟背弃弟兄，或者是跟婚姻上面的关系，怎么扯得上呢？我们来思想一下，请看14节。14，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14节告诉我们说，在婚姻的盟约当中， 神是见证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在婚姻的盟约当中，神是见证人。然后呢，你看第十节说，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呢？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还这个婚约的见证人跟这个列祖所立的约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你看十一节的时候，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一节之后，他说我们背弃了神跟列祖所立的约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请你看一下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间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人，无论是何人，就是献供物给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把他除掉。为什么讲到与列祖所立的约，跟着讲到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呢？我想神没有在这里强调说，在每一个列祖立约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都是一个见证人。没有，神就说我跟列祖立了约。 我们想在旧约里面，神跟列祖立了许多的约，这是什么约呢？如果十四节说神在婚姻的盟约里面是一个见证人，那神在所有的盟约里面，列祖所立的约里面呢，他不单只是一个立约的一方，他也是一个见证的一方。然后在这个立约的一方里面呢，十一节说，我用圣洁与你们立约。你怎么可以背弃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呢？那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教旧约的弟兄姊妹呢，老师们呢，实在是不容易哈，教旧约很不容易，我们再用功一点。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旧约用圣洁来表示耶和华最崇高的一个属性，或者简单说呢，圣洁就是神，神就是圣洁，意思说神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背弃神与列祖所立的约呢？因为神喜爱圣洁，因此我们可以简单说，所有与神立约的就是与神的圣洁立约。可不可以这样说？所有与神立约的就是接受这位圣洁的神，接受这位圣洁的神所要求我们回馈的或者是表现的那个圣洁。所以才出现十一节跟十四节这么一个思想。当我们与神立约的时候，这位神与列祖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是哪里的经文呢？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是哪里的经文呢？申命记有，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是圣洁。因此呢，跟列祖立约等于是跟神跟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等于是神用圣洁跟列祖立约。所以其实呢，这样子想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回馈这位与人立约的神了。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点，神与人立约，神用圣洁与人立约。有一位弟兄，我现在应该称他为有一位男士，因为我已经不知道他是不是弟兄了，这很可怕。有一位，现在称他是男士，早期我在教会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表人才，很热心服侍主，很爱神，然后很好的声音，很爱唱歌，在诗班，所以诗班，在诗班里面献诗。可是在到了服侍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一直在诗班献诗，一直是一表人才，我就跟他说，弟兄啊，你有没有好好祷告看看神要不要呼召你，神有没有呼召你，神有没有让你出来用更多的时间服侍他，全时间的服侍他，你好好祷告好不好？意思说我非常看重这位弟兄，觉得他非常好，他就是一直以来都觉得没有神的呼召。有一天他换了一个教会，已经是十几年的事了，换了这个教会之后呢，传了一个消息，他跟他太太离婚。我觉得很诧异，他跟他太太离婚，也是讲了婚姻的事情。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人就告诉我，他在诗班服侍，很爱唱歌，他太太也不在诗班服侍，因为 因为他太太不来唱歌，所以诗班服侍的人最好是夫妇一起服侍。他在诗班里面服侍的时候，也跟另外一个很爱唱歌的姐妹有心交，心交就是心仪，彼此欣赏对方。从我不晓得这样讲是不是太过尖锐哈，从心交到性交，诗班里面服侍。所以我第一天还第二次跟各位分享马拉基书的时候，就讲到在最圣洁的地方还有也有最不圣洁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位弟兄呢，出现这个事之后，就跟他太太好好的对话，后悔忏悔了，好了，离开那个姐妹，离开那个女的。然后来再过一阵子呢，听说虽然离开了，又跟另外一个姐妹新交。当人与神有约，神与人有约的时候，不是这个个体而已，而是他整个的属性都是我们所要接受跟我们所要效法的。所以这里提到说，神与列祖立约，神用圣洁与列祖立约，你怎么可以用诡诈代弟兄呢？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可以不用圣洁来代弟兄呢？为什么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圣洁的表现，以致别人能够看见你是跟那位圣洁的神立约呢？这是我给自己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圣洁待人，圣洁待事，圣洁待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有亏欠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在每一个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都能够与这位圣洁的神有相符的生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那当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脱离卑贱，有时候我在想卑贱的事是什么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脱离卑贱才能够成为圣洁。我在想保罗所说的卑贱不一定是罪，罪当然是要脱离，罪绝对是要脱离的。他说脱离卑贱的事是什么呢？我在想卑贱的事是什么呢？我在想到圣经里面彼得跟外邦人在一起，犹太人来的时候他赶快躲开，记得这个事吗？可能这个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卑贱，不合宜不得体的事。有个弟兄写信的时候用很粗俗的话，用很那种世俗的话来骂另外一位弟兄。我说某某弟兄啊，我们不应该用这种言辞，这不是基督徒的体统，可能那个是卑贱的事。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事不是罪，可是呢，我巴不得这节圣经提醒我们，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卑贱跟贵重做一个对照的时候，我求神提醒我什么是贵重的。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个贵重的气质，有一个高尚的品格，脱离卑贱的事。罪已经是不必讲了，一定要脱离的，卑贱的事我们也脱离。所以当人与神有约，神与人立约，神用圣洁与人立约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配得上这位圣洁的神，配得上与他立约的。因为约本来就是双方的一个 agreement， 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神为我们所做的许许多的事，我们跟神有约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最后看马拉基书第二章最后一个结论，十三节，你们又行了这样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供物。还有一件，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事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说的，谨守你们的心。所以他从婚姻开始，不是光讲婚姻，乃是说在神面前与神有约的人，第一他知道这位创造者给他管理的责任， 第二，他知道这位与他有约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因此他说谨守你们的心，否则的话在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没有蒙悦啊。所以我常常想，神啊，我这样做的事是你所喜悦的吗？我们做了许多的事都是神悦纳了吗？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创造我们，我们忘记了神与我们立约是用圣洁，他要求我们也是一个圣洁的，一个高尚的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真是要竭力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行出他所喜悦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接着这段圣经跟各位看，与神有约，这位神是创造人的神，这位神是圣洁，以圣洁跟我们立约的神。求神祝福大家，愿这个教会充满神的圣洁。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很多时候我们蒙昧无知，我们行了许多你所不喜悦的，也是白白的行在你面前。求主恩待我们，让圣经的话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时每刻与你有约，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满足这个约当中你对我们的期盼。我们也相信在这个约里面，主要把一切你所喜悦的祝福赏赐给那些你所喜悦的人。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